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上回讲到蛮王孟获第四次被诸葛亮捉住，诸葛亮把孟获又给放了。孟获和他弟弟孟攸离开了蜀军的营寨，一边往南走，一边商量办法。弟弟孟攸说：哥哥，诸葛亮计谋多，我们打不过他，不如退到山洞中去，我们先不出来，外边天气越来越热，我看呐，蜀兵们受不住暑气，自然他们就会退走。孟获问道：弟弟，你说到哪里去躲避？孟攸说：哥哥，从这往西南去有一个秃龙洞，秃龙洞的洞主是朵思大王，朵思大王这个人和我是非常要好，可以去投奔他。孟获听孟攸这么说，他就打发孟攸先到秃龙洞去见朵思大王。朵思大王听说蛮王孟获来了，急忙领着洞兵出来迎接。进了洞之后，孟获就把被诸葛亮打败的事说了。朵思大王说：大王，你放心，如果诸葛亮的兵追到这里，我叫他一个人也回不去。孟获听了，心中非常高兴，就问朵思大王有什么办法呀？朵思大王说：大王，您看外边有两条路能通到这个洞里，一条在东北方向，就是大王您来的时候走的那条路，地势平坦，有泉水可以喝，如果用石块木头把它垒断，你就算有千军万马也别想过来。另一条在西北方向，那条路险要，路窄，毒蛇蝎子特别多，一到黄昏的时候瘴气便升起来，直到第二天中午瘴气才能消散，这个期间都不能走人，只有卫身游三个时辰可以往来。我那条路上还有四处有毒的泉水，特别厉害，一个叫雅泉，泉水很甜，人如果是喝了这个泉水啊，嗓子变哑，很快不能说话，用不上几天他就死人。第二个叫灭泉，泉水很热，人如果用这个水洗澡，只要水沾上，皮肉腐烂，露出骨头，然后就死了。第三个叫黑泉，黑泉的水呀，泉水清澈，如果这个泉水溅到哪个人的身上，手和脚都变成黑色死去。第四个泉叫柔泉，泉水呀就像冰一样的凉，人如果喝了身子就变软，也会很快的死去。如果我把东北那条路垒断，蜀军一定走西北这条路，这样只要他们走过来，不是被蛇咬死，就是被蝎子蛰死，要么就被瘴气熏死，或者被泉水毒死。大王，你还有什么可以担忧他呢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 孟获一听高兴地说，啊哈哈哈哈，今天才有个容身的地方，好啊。说完他用手往北指着，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，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你也过不来了。再说诸葛亮，诸葛亮见孟获一连许多天没来进贡，便叫大军离开希尔河向南进发。这个时候正是六月，天像下了火一样的热，诸葛亮和军士们顶着酷热正往前走，探马跑来报告说，启禀臣下，孟获退进秃龙洞中，把洞东北的路口垒断，里边有兵把守，我军前进不了了。诸葛亮接到这个报告，问将军吕凯说道，将军，去秃龙洞还有别的路没有？吕凯说，丞相，听说西北方向有条小路可以通向那里，更详细的我就不知道了。诸葛亮叫王平带300名军士为前部去寻找西北小路。话说王平领着人马出发，走到半路见有一潭清水，这时候天气热呀，烈火炎炎，人们很渴，人和马都争着去喝这个泉水。王平和军士们喝完水回来向孔明报告，可是报告的时候都说不出话来了。诸葛亮一看知道他们是中了毒了，急忙让十几个军士带路坐上小车去看。到了那里，孔明下车一望，只见有一口泉水，泉水是清澈深透，看不到底。再往四周看看，都是陡峰峭壁，古树参天，连只小鸟都看不到。诸葛亮心中感到是非常的疑惑，他带着随行的军士走下山坡，想找个本地人问一问。他们走了两三里路才遇见一个采药的老人，诸葛亮请采药老人坐下，向他说了自己的姓名和军士中毒的情况，请教这位老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。采药老人说，丞相啊，我们南方人早就听说丞相您的大名了，希望丞相你呢能够把国家统一起来。刚才军士们喝的是雅泉里的水，雅泉的水只要喝了它就不能说话，几天之后就会死去。在这儿啊，除了雅泉之外还有柔泉、黑泉、灭泉三处毒泉，泉水都是毒气所聚，人要是喝了它，或是水啊溅到身上，没药可治。另外这个地方瘴气十分厉害，人如果把这个气吸到肚子里边，那也很快就会死。诸葛亮听了焦急地问道，老伯伯，照这么说来，南方就没有办法平定了。如果南方不能平定，我们怎么能去征伐魏国和东吴呢？ 采药老人又接着说，丞相您呢不用愁，我告诉您去找一个人，他呀有办法解救。孔明又说，老伯伯请您多多指教吧。采药老人说，丞相啊，从这儿往西走四五里地，有一条山谷，山谷内再往前走20里地，有一条溪，这条溪水叫万安溪，在万安溪水的旁边住着一个隐士，这位隐士号称万安隐者，这位万安隐者草房的后边有一眼泉水，这泉水名叫安乐泉，人呢如果中了毒，喝了万乐泉的水，那准好。在他草房的前面还有一种草叫谢耶云香，一个人嘴里边只要含上一叶谢叶云香，那不管怎么吸气都不会染上瘴气。丞相啊，你赶快去求万安隐者吧。诸葛亮听了采药老人这一番话后，非常感谢采药老人，向这位老人拜了两拜，领上随从，沿着原路回到了大寨。第二天，诸葛亮带上礼物，领着王平等中毒的军士去拜访万安隐者。好，各位听客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